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来到了一个星期的开始，嘉妍在这欢迎无论您是我们的老听众，或者呢是刚刚听节目不多久的，都在这呢为你们感恩，可以透过空中辅导这个平台彼此的同行支持。刚过去呢这个假期应该是已经结束了吧，那要重新回到工作岗位还有我们要学习的当中了。生活的步伐有时候可以有一些转变，但是啊，跟主耶稣的关系呢，希望你们无论是哪一个天气哪一个阶段都可以跟他紧紧的相连接。我们人被上帝创造，天生就是需要跟另外一个人有情感的连接，我们都需要有被爱和爱的能力，这样我们的生命才是完整的。可是我们发现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多呢，就是不真实的这些感情关系啊。讲到这个不真实的关系呢，也许你也会深陷当中，因为呢，现在人与人的关系真是越来越冰冷，特别在家庭当中，跟另外一半可能越来越少的沟通，和孩子呀也没有什么共同话题，反而都转变到网络上去寻找啊这一些可以支持的群体，甚至是找不是真正的人跟你有一些感情上的关系了。我说的就是最近冒起的陪伴型的人工智能。我们的社会啊，是一个越来越渴求情绪价值的社会了。怎么说呢？有一个关于互联网行业的调查表示，一直到去年的10月份，他们做了一个研究，在全球访问排名前100名的网页版这个人工智能的应用当中啊，情感陪伴类就已经占了7个，而且正在稳步发展。而其中有4个网页版本的人工智能，他们是每一个月呢都有很多这个活跃的用户数量是在前100名的。而其中就有4款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应用的这一些的网页啊，他们就是可以到全球的前100名的榜单上面的。原来呢，这中国市场上呢，这些可以被归类为恋爱类的陪伴型的人工智能应用程式，至少呢就已经有20个以上了啊！现在已经有这么多了，而且呢，用户的这个实用性是很高的。嘉妍想要带出的一点呢，其实是想告诉大家，我们的社会在急速变化当中，而我们的下一代甚至是我们自己，其实也越来越依赖了这些人工智能。包括我们所制作的这个扑朔迷离小大人的栏目，其实也有呢借助 AI。 可是我们要知道，人工智能呢，它是可以有一个正面帮助我们的，但是同时间呢，它可能也会带来一些反面的影响，这个我们呢就要小心了。特别讲到情绪依赖上面啊，那这课题我们呢可以往后再多的探索，只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好好使用这些的人工智能，就好像我们所制作的栏目就是啊，用一个正面的方式来使用它，彼此帮助呢，这个呢就可以带来更大的影响力了。让我们听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吧。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小大人，词语解释：渴望成长却仍在学习成熟的青少年，因为追求独立自主，经常与父母关系紧张。
结合 AI 智慧客服与专业辅导老师，拨开迷雾，解答困惑，协助父母与青少年建立健康的沟通桥梁。
扑朔迷离小大人。
欢迎使用小大人咨询平台，本平台旨在提升父母和青少年子女的亲子关系。不论你是家长还是青少年子女，都欢迎你咨询有关家人相处的问题。我们将为你安排辅导老师，提供建议，帮助你减轻压力与重担。
打不起精神来的小美进入对话。
小大人你好，我叫小美。这个名字从小学六年级开始，我就觉得自己配不起了。我也忘了是什么时候开始，我就不想照镜子了，因为我一看到自己就觉得特别讨厌。我觉得我的身体没有一处地方是我满意的，特别是我的体型和体重。小时候我并不算特别的，我只是胖乎乎的，大家都觉得我可爱，所以一直大家都很喜欢我。但是随着时间过去，这份宠爱却变成了我的烦恼。去年夏天，我因为怕热，整个暑假都待在家里，尽情享受各种冷饮。结果八月底，我发现自己又胖了一圈。回到学校，同学们看到我的变化，背后就开始帮我改名字，说我是什么胖美重量级。听到这些我觉得很委屈，我觉得很大的压力，好像每天都有同学在背后讲我的坏话。于是我决定开始减肥，我选择了节食。但一个月过去了，我的体重不仅没有变化，我的脸色还越来越差，常常喘气胸闷。而且更糟糕的是，我开始出现了厌食的情况，一到吃饭我就觉得恶心，看到油腻的食物也就想吐。我很想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记忆中好像这种对自己的看法是一下子出现的。我现在每天都觉得特别难受，我需要去看医生了吗？
打不起精神来的小美，听到你的分享，真是为你的身体健康感到担忧啊。似乎你的烦恼不单影响你的自信，也影响了与同学的关系，更严重的是影响到了身体。如果厌食的情况严重，真是建议你要坦白跟父母说出来，并请他们先带你看医生，最基本是以恢复正常饮食为重。至于心态上的变化，让我们为你配对安心老师，听听他的分析，也看看有什么建议给你啊。
打不起精神来的小美， 谢谢你愿意跟我们坦诚分享你的烦恼。进入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多半都会对自己的身体变化感到焦虑，其实这种焦虑不是你们青少年独有的，心理学是这么解释的：一个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外貌和身体吸引力，叫做身体形象 body image。 当我们觉得自己的身体不够好，不符合社会标准或自己的期待时，就会产生一种叫做形体焦虑的心理压力。形体焦虑与内向的个性有一定的关系，他可能心中有压力，但是没有适当的排解出来，就有形体焦虑了。审美高度敏感的人，或者是追求完美的人，也很容易陷入我不够好的自我怀疑。而除了基因与个人性格，文化和社会环境也有着很大的影响。青少年更多会有身体形象的烦恼，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个体生理心理因素。青春期是自我意识快速成长的关键阶段，也是人生中第二次我到底是谁的大爆发。这时候青少年开始非常关注自己的外貌和身体形象，对自己的身高、体型、脸蛋儿、穿搭品味等等细节格外在意。他们不只是照镜子看自己，更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在这个阶段，外界的反应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一句赞美能让他们心情大好，信心爆棚，但一句批评可能就会让他们陷入焦虑和自我怀疑。所获得的肯定和否定都直接影响他们的自我价值感。第二，社会文化影响。近年来网络媒体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尤其对青少年来说，几乎每天都在接触各种关于美的资讯。从社交平台上的网红照，到短视频里的滤镜美颜，这些内容不断传播着某种理想身材或完美外貌的标准。青少年本身还在建立自我认知，判断力还没有发展成熟，很容易被铺天盖地的审美讯息影响。他们开始过度关注自己的外貌，觉得自己不够瘦、不够高、不够白，心里就变得不安了。小美，现在你已经出现厌食的问题，建议你先寻求专业的医生帮助。如果医生诊断厌食是由心理因素引起，如焦虑、抑郁等，便应转介身心科进行心理治疗。你也可以找心理辅导老师倾谈，理解自己更多，从而找到适合的治疗方法。另外，你也可以采用以下七种方法来应对身体形象的烦恼。第一，接纳自己。我们的价值绝对不是只有外貌决定的，真正让人闪闪发光的是你的兴趣、你的能力、你的个性。试着去探索自己喜欢做什么、擅长做什么吧。当你在其他领域找到热情和成就感，你就会发现外貌只是你整个人其中一个很小的部分。另外，你也可以多跟自己积极的对话。其实我们每天都在跟自己说话，只是你可能没察觉。用正面的语言鼓励自己很重要，是建立自信的关键。第二，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选择多样而且健康的食物，保持营养均衡，避免极端的控糖、控盐、极端的限制热量等等。你也挑一项你喜欢的运动，定期锻炼，持之以恒，不止强身， 也能舒压。第三，寻找心理支持。当你感到压力大时，别闷在心里，和你信任的朋友或家人分享自己的感受，有时一句理解的话就能带来很大的安慰。如果情绪持续困扰你，别害怕寻求专业协助，学校的心理辅导员或心理健康专业人士会帮助你找到合适的调整方式。第四，关注自身的内在状态和能力。投入艺术、音乐或其他的活动，其中的快乐能帮助你分散注意力，从外貌转移到内在成长，发掘更多自己的价值。当你觉得时机成熟了，不妨参与一些团队活动，在跟人的互动中感受支持和归属感，你会慢慢有自信，也能打造一个正向的社交圈。第五，有智慧的接触媒体。学会分析和质疑媒体所传递的那些美的标准，你会慢慢意识到这些标准往往是不切实际的。我们日常使用的社交媒体，它们虽然是很方便的娱乐工具，但是过度使用会让人不自觉地产生比较心理，开始焦虑起来。所以要控制使用的时间，远离负能量的诱发点，留更多时间给你喜欢的事物。第六，建立支援网络。关注一些积极面对自我形象的人，看看他们是如何处理身体形象的烦恼的。也有一些支援小组，你可以和有类似经验的人讨论，分享你的疑难，有同路人就不会感到孤单和焦虑了，因为你们有彼此的理解和支持。小美，希望你可以重新接纳自己，真正接受只有你专属的独特的美啊。
手走，奇妙可畏，你的作为我心深知道。我在暗中说早被淹没，未成形的体质你已看见，我的日子是你锁定，尚未度一日在你的侧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技术比海沙更多，求你检查我，试验我，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查我，试炼我，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弟兄姊妹，刚听过这一首诗歌非常的有意义，叫做我是您所造。的确，如果我们都明白自己是来自上帝的创造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个怎么样的眼光重新的去认识我们自己呢？刚刚我们在扑朔迷离小大人的栏目今天探讨的这个话题是讨厌自己的身体。这个呢，很多的年轻人他们都会啊有这样的一种看法，因为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那个是逼近阶段，就是他从孩子的眼光转变成为一个成年人怎么看自己的一个眼光。但是呢，他可能会有偏差的时候，最重要就是身边的家人，特别是我们做父母的，怎么样去引导他们调整眼光，去让他们知道，其实这个身体的变化只是一个过程，他们往后要成熟，长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大人的时候呢，他们就逼近这个阶段。当中他们怎么样调整看自己的眼光，就要看你们怎么引导。如果从小可以呢，先来做好心理教育，这个呢，就是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呢，过渡这个时间会更加的容易的。所以就一起的来，让我们重温舒博士谈子女教育呢，也谈到了要让孩子了解到他个人的价值，这个是从小就要好好来教育培育的。作为基督徒父母的我们也更加有一个更高的层次，就是要帮助他们认识他们的价值超越自己所看的，因为都是上帝美好的创造。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重温吧。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第二堂讲到教子成功的秘诀呢，我们要讲到自我形象的建立。自我形象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人如果看自己看错的话呢，那就糟糕了。意思是说，你买了一架脚踏车，你把它当作汽车，那就很惨了，对不对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做一个福气的人呢，必须要自己知道自己是谁，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一个尊贵的生命，是不是值得尊重的，你的孩子是不是一个值得你尊重的人，你自己呢是怎么样的人。圣经说我们被造是造作创造者的形象，哇，不得了，创造宇宙那位是多有荣耀的，多尊贵的，是不是？如果我真是照着他形象被造的，那我是有尊严的，我也知道我要做什么， 因为他告诉我说我们要管理海底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那我们是在地上呢，是做一个总经理啦，对不对啊？所以你就知道怎么样教你的孩子做一个好的总经理。但是你要问的是你是谁，你要问的是你的价值是什么。 OK， 谁来决定你的价值？你怎么看你自己？你看你自己是不是好像没办法被这个外界东西操纵你的生命？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是不是这样子呢？或是你看自己好像整天忙忙乱乱，不知道跑去哪里？或是呢，你的时间紧张得不得了，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或是你喜欢你自己，对吧？所以你的孩子怎么看自己？他要认识自己，不要先问我是谁。你要知道你是谁，你要先问我从哪里来，然后你才可以问我往哪里去，然后你才可以问我在这里做什么，然后你才可以问我的前途是怎么样。这些问题是每一个人应该问的问题，多数的人不是不问，而是问了之后不知道怎么样回答，所以就不管，对不对？但是你的孩子应该问，你自己也应该问，因为要不然我们不知道在这里做什么。谁决定你的价值？当你知道你的自己是谁之后呢，你的人际关系才会正常。若我知道我自己的价值，我就不需要被人家影响我，对吗？如果你知道你家里很有钱，有人说你是穷光蛋，你就不需要管他了，对不对？你自己知道你有多少钱。今天有很多人因为是不知道自己的价值，所以他们的表现很骄傲。一个知道自己价值的人不会骄傲，因为你怎么讲我，对我没有影响，对不对啊？所以他就不需要显得骄傲。所以知道自己是谁很重要。今天在很多的家庭里头呢，常常是很奇怪的现象，特别我们华人。比如说这个丈夫呢在外面大家都称赞他呢，哇，很好人啊，但是他家里的人觉得好讨厌哦，因为一天到晚就是在骂人啊，对不对啊？所以外界的朋友看不出来，因为他是一个自卑感重的人，所以他要人家肯定他，所以他跟其他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会表现得很好，所以人家就说他好，对不对？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因为他你不能整天做戏嘛啊，所以回到家里的就做另外一样东西了，就要显出自己有价值，所以就要压家里的人，这是常常见到的情况啊。甚至呢在教会里头有见过，我一些太太来问我说，我的丈夫啊整天都在骂我们啊，那我第一句就说他信了耶稣没有啊？不但是信了耶稣，他在教会还会做执事啦，还会做同工啦，还会教主日学啦啊，教会的人都以为他很好，这叫做做戏。你知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他常常说这些宗教人啊是叫做假冒为善啊。什么意思呢？做戏。你有看见电影上的这些明星，他们做的恩恩爱爱好得不得了，但是自己竟然会离婚七次八次九次十次，对不对？那叫做做戏了，不是真的啊。所以自我形象很重要。刚才我们讲到，我们要问的是有没有谁放我在这里，我有没有谁放我在这里。你坐的椅子有意义，因为有造椅子的，他造的目的呢是要让你坐下去很舒服。但是呢，我们一个冷气机，造冷气机的有另外一个意义，它要让我们舒服啊，但是不是让你坐的，所以你坐在那里呢不舒服，你也不舒服，他也不舒服，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问有没有谁放我在这里，如果有的话，为什么他放我在这里，他造我有什么目的，对不对？ OK， 如果没有的话呢，那你随便活了，没有人可以说你是错的。因为比如说我们现在学的进化论说我们是弱肉强食，那我们中间的大一点的孩子，这年轻人就可以打我们这些小一点了啊， 弱肉强食嘛。那你如果呢不够钱，你去抢钱，那谁可以说不对啊？你抢了人家的钱，让你活得更好，弱肉强食有什么不对，是吧？那大的打小的有什么不对？所以你不要告诉哥哥说不要打弟弟了啊，因为弱肉强食，所以是整个不同的世界观。有没有设计我的？如果有的话，是一套的世界观；如果没有，是另外一套的世界观，完全不同。OK， 所以我们要看到底有没有谁造我，我们要看实在的证据，我们才有实在的回答，对不对？我们不是凭空乱想的。
要是我不是一个基督徒，或者是我没有听你们空中辅导的话，我的婚姻就是说可能坚持不下去。你们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真的。
我不用再逃避，我不用再难过，在这世上我并不孤单。
我最后悔的是什么吗？就是结婚之前没有听你们的婚姻辅导。不过呢，我感恩的是什么呢？我结了婚之后，对于我的婚姻方面啊，虽然有时候我没打电话，但是你们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真的知道怎么做好一个妻子，而且我活得不气馁。我的对象他不是基督徒，我们刚结婚没多长时间，我儿子出生之后他就生病了，就是那个乙肝嘛，
是
需要长期的吃药，然后那时候又不懂，
是
就带他去医院了，用那个药是干扰素，就是副作用比较大。然后好一段时间我没给他用那个药了，然后隔了一段时间又重新给他去看病，又吃，现在还一直在吃药，吃了一年多了，又要去复查了。但是我说要是我不是一个基督徒，或者是我没有听你们空中辅导的话，我的婚姻就是说可能坚持不下去，我会跟他离婚。但是空中辅导我听了之后就帮助我，让我在婚姻这条路上啊，就是说比较坚强，而且我活得不气馁。生活的不气馁，就是说我有盼望，我和他过得有盼望。
婚姻是一个约啊，我们不能因为不顺利，对方有疾病或者是有问题，我们就以离婚来结束我们这个约，这不是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所以姊妹，我听到你这样说的时候呢，我也很受感动，为你感恩。我跟你说啊，姊妹啊，在这世上没有一对夫妻是完美的，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对不对？哪怕今天你找到一个基督徒的丈夫，你以为你们就没有难处吗？照样的有问题。
是，
只是神让我们在婚姻当中，让我们学会放下自己，学会谦卑的功课，学会依靠神，仰望神。养儿女才知道父母的那颗心，结了婚才知道神的爱是那么的伟大，不离不弃的来爱我们，我们就要在婚姻当中不离不弃的去爱对方。所以为你感恩呐，刘姊妹。
听了你们空中辅导节目以后，确实灵命上也长大了不少，而且对看待事物心灵上也成长了不少。
感谢神，真的是感谢主。希望你的婚姻现在真的是一个开始，以后的日子还很长，每一天神都有让我们在当中学的宝贵的功课，所以要鼓励你好好的依靠神，明白吗？
好，对的。
主是用火源头，做我一切供应，凡我交托在他手中，他能保全一直到路中。凡我交托在他手中，他能保全一直到路中。
你说，我听，勉励，代祷，空中辅导，一路同行。 喂，你好，是血姊妹吗？
是的。喂，你好。
哎，你好，是我是黄佳妍老师，你好啊，血姊妹。
啊、哦，我是黄佳妍老师。
对，
我好久没联系了。
嗯，是是是，你好吗，血姊妹？
嗯，不算好吧，应该，是可能是非常不好，也就是有点，就感觉自己很困惑，然后有点封闭自己吧。
对呀，嗯，您跟我们说说看吧，您的情况怎么样啊？
嗯，前面的情况，就是前面情况，我可能讲到，就是我母亲，然后就是今年的二月份已经去世了，然后的话，已经去世，然后之前不是我还有一个是被人骗的事情吗？然后一直也不顺利，就是要钱也非常不顺利，然后反正说感觉所有的事情都不顺，就是然后我所有的事情都很难解决，没有一个我解决不了的，然后小孩也青春期问题，然后反正夫妻关系一直也分居，反正我就感觉没有我在我身边没有一件事情是顺心的，非常非常不舒服，几乎就是封闭自己吧。
嗯嗯，听到您的在这些的过程当中感到很多的失望跟挫败吧？
嗯，对，全是失望和挫败，全是失望和挫败。
嗯、您说封闭自己的意思是什么呀？
就是不想和别人交流，就是对什么或者说对什么没兴致吧。可以这么讲，有点我感觉自己都有点忧郁啊，
嗯，
抑郁啊，不叫忧郁，叫抑郁啊。
对，
就这种状态，是也什么也不想和人过多的交流，也不想说话，就这样。
那你的孩子呢？
我的小孩他青春期，
嗯，
我现在也不怎么过多的管，因为管多了他会跟你发脾气，这个样子也不过多的交流，他也抵制和你交流，就是他我做好相当于后勤工作吧，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吧，他的学习我不能，就是想问也不能问吧。
那但是他如果平常跟你没什么交流，那你们的关系是怎么样？就是他放学回来以后，您就煮饭给他吃，然后他就没有跟你说话了。
基本上是这样子吧，他也不跟你交流。
完全不交流吗？
几乎是这样子，除非他要求要什么东西跟你说一声，其他跟你几乎是零交流，没有交流。他不理你，
他什么时候会跟你说话？你说他比如他需要零用钱啊那些时候吗？
或者他要用我手机了，就是我要他要或者要用手机，他有个手机玩的时间吗？当我要手机会跟我讲一个话，然后就这样子，其他没有任何交零交流。我就感觉一天如果算交流的话，如果真正都算不上十句话，就这样子，他们几乎然后连称呼也没有，譬如我要他要手机，他说手机给我，就这样子讲话。我现在也就是我也懒得不和他计较，也懒得和他计较这些东西，因为他本身就是想这样子，我也不去和他过多的什么交流，因为交流的话他会跟你吵起来。
是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我记得姊妹您上次跟我们谈的时候是2024年的年底的时候，你跟我们有谈过啊。那时候你跟我们说跟女儿的关系是有一点进步的。
但他反正就那样，就是对你爱理不理，总感觉我们所有的都像不是他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我们所有人都欠他的。就是所有的我们做什么都是理所应当的，
嗯，
这种样子。但是好好跟他讲也没有用。
你的孩子他是以前你跟他的关系，你会回想一下是从哪一年开始就变这样了？
是应该说是在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吧，就是他就变得这样子，
就觉得你们都要听他的。
嗯，对，他也不跟你做过多的交流。
那时候你跟丈夫应该还没分居吧？
对。
那你们当时、
啊、
你们当时当女儿有这些态度问题，你们就顺着他吗？
尽量不和他去多冲突啊。刚开始也和他教育他，但发现后来教育根本就没有用。
你们怎么教育他？我想了解教育，你们对于教育是一个怎么样的理解呢？
就是他有些行为不对，就跟他讲。
你跟他讲，嗯，但是讲完以后，你没有纠正他吗？
当然纠正他了。
怎么纠正？你怎么纠正？
你不能这样。
哎，你跟他说不能这样，那他应该要怎么样？你有没有示范给他看？譬如当我要问我的父母拿一些东西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去表达？你有示范给他看吗？就说妈妈，我想要这个，请你给我，谢谢。有没有示范？这个是家庭教育从小来的，你们怎么样去跟这个孩子教育他这种待人接物？当我要求要一些东西的时候，您是一个怎么样的态度，我才会回应你呀、啊？这些你们有示范给他看吗？
嗯，只是告诉他，但是他也不会做了。他不会做，
因为你只是跟他说，但是他不知道。那你跟我说不可以这样，那我应该怎么样才是对的？而我做了的时候，你又没有欣赏他做得好。嗯，这个就是教育，这个才是教育。我们经常说的父母教育有问题，不是因为孩子不听，是因为你们没有给他一个示范，一个好的示范。如果您今天说你的孩子已经变成这样了，那姊妹不好意思，很坦白的告诉你们，就是家庭教育出了问题了。嗯，真的是，
是啊，
对呀、啊。所以呢，今天他会这样子，不能怪他。你觉得呢？嗯，
哎呀，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所有的，嗯，反正他也对我们也是非常不配合。就像洗完澡，叫他把洗手间拖一下再出来，他不拖，他说我马上会风干的呀，他就是不拖。没有用，
因为他这些啊，很多的都是从小惯出来的。姊妹，这个呢要去想到过去了，那也没有什么很大的意义了，因为有一些的东西已经养出来了。所以呢姊妹哈、
嗯、
现在你的丈夫也已经跟你分居了对吧？那你们有没有正式离婚啊？
嗯，还没有，因为他马上现在是九年级、嗯、就是我们这边国内的初三嘛，马上考高中嘛，
嗯，
也就等他考完再说吧，不敢太惊动他，马上考高中了。
你真的，我真的不太理解耶，好像你们全家都围绕着这个女儿来转啊，就是你们的决定都是要看她怎么样怎么样啊。嗯，
不敢，因为怕她情绪太引起她情绪变化。
那难道你觉得你们以后离婚的那一刻他的情绪会突然间很平稳吗？嗯，
也不会啊。
对呀，
但是对他来说我们和离婚也没多大差别。
是的，所以我觉得有点奇怪，就是你们既然是好像很为你的女儿着想，但是其实你们做的事都没有为他着想。哎，
嗯，
反而就好像一直逃避，就是你很怕跟他对着干，你很怕他，是不是啊？
他 你要是把他抵怒了，他会生气，门一摔，不管晚上还是白天，他会离家出走，教育过都没有用啊。
所以您就消，我这样说我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因为你很怕他会有这一些的行为，所以你一直都是使用一个我们叫消极对待，就是你一直就逃避。那
差不多吧，
姊妹啊，
他
这个
哈，去搞个什么情绪激动，半个深更半夜出去，这大夏天夏天的，你知道，有人会激情犯罪，这个东西都说不准的。跟他讲过这些危害性，可是他像没听见一样，照样做，他做他的。
所以你觉得
没有办法？我一点办法都没
有。你觉得是没有办法的哦？
我就觉得自己很失败啊。
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了。回到一个你自己的问题吧。你希望你自己一年，你想象一下，你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或者是在你的想象当中，你对你自己有什么期望的？
我现在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规划自己。就像现在，还有一个就是，
我先回到这个问题哈。你先不要想你怎么规划，而是你本身，你其实哈，你可以想一想，你期望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我期望自己，我其实我对这个小孩付出也不少，希望他自找知道体谅一点父母，不至于那么叛逆。他有时候不至于那么叛逆，说话他有时候说话还会骂，还会抵触我，对我冷嘲热讽，还会骂我。我已经出去了，我觉得讲出这些来，其实也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像我已经打算，就是可能我自己已经打算就是，离开这个家了，让他父亲过来抚养他了。因为我是在今年的三月份，就是我母亲走后过后，然后三月份的话，我去体检查出来是肺癌，但是因为还好，万幸就是没有扩散，就是已经切除了，没有扩散，就是但是身体整个机能就是比别人略差一点，就是不能和正常人比，就是不能做体力活动，就是不能让自己太累。
就是
我目前也没有上班，就是不能太累。
好，
就情绪上，我也不想跟他有太多的情绪上让我太焦虑。
所以姊妹，我听到你这一段话当中呢，我听到你希望被尊重。
对，他没有对我们，他对我们都没有尊重。可能在他眼里，他恨不得希望我们两人都消失，都是厌恶。
姊妹，我的问题是，你期望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那你很快呢，你就会讲到你的女儿了。如果撇除你的女儿呢？你希望你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你希望，刚刚我听到一点是，你希望被尊重，无论是女儿也好，或者是其他人，你希望被尊重。还有，你跟我说你身体的状况，对吗？你身体状况，
对，
你希望你自己健康吗？
当然希望了。
很好。
我现在，
你希望你自己是健康的。
也开心一点，快乐一点。
好，
不要那么
你期望的
那么愁，
对，
烦愁。
是你期望的自己是被尊重的，你是期望自己是可以健康的身体，还有就是情绪是可以
活得那么压力那么大。
情绪是可以美好的，情绪是可以好的，
情绪好一点。
好的，我问你这些呢，是希望你可以具体的了解。当我们了解自己的期望，我们把这个期望是清清楚楚的把它讲出来、描述出来呢，你就知道这个可以从你的头脑，你朝这个方向去的时候，最起码你会了解这个是我心中的想法，
对不对啊？你自己心中的想法，我们不要看，先不要看现实那部分，因为如果你只看现实那部分，那一定会有很多阻碍的。可是呢，圣经当中就跟我们说，我们有的是什么？今天我们回到信仰的部分的时候，就是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是为你跟我钉在十字架，然后为我们死，以后耶稣怎么样？死里复活了，他带来的是盼望，对不对啊？那好，
对，
所以姊妹，我今天呢，首先因为我们很久没交流嘛，那我听到你一直以来的这些，特别是你对家人付出，对女儿付出，亲人又不在了，您刚刚跟我说出的这些期望啊，我希望你可不可以呢把它写出来呀，开始做一个功课，就是我希望自己想要有这些，我要健康，我要被尊重，我情绪可以变好，那我们从这个开始来祷告。你要把你的想法跟上帝说，上帝啊，我希望我可以这样这样这样，请你帮助我，因为我自己没有能力，可是没有能力不代表我逃避，对吧？因为现在姊妹是因为你已经挫败了，觉得好挫败，所以你就，我不想再跟我的女儿有沟通了，我想逃离呀。逃避当然也是一种方法，不过呢，逃避是一个不会长久的，这个是短暂的啊。可是我希望姊妹你先了解到底我想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你要回想上帝创造你的起初，你本身并不是这样子的嘛。上帝希望我们可以得到健康，我们可以喜乐，我们可以跟我家人有美好的关系，但是我没有这个力量的时候，请你帮助我。就是我们先从基本开始祷告，但是祷告不是打空气，祷告是有目标的。我知道我想这样子，请你帮助我朝着这个方向去，无论是这个环境也好，我的心态也好，请你帮助我改变。因为你首先要知道，如果你本身的思想没有改变，你其他的东西都很难改变。可以吗？我们首先从这一点来帮助自己，因为太多负面的想法了，你一直就觉得不会改变了，事情一直差，一直这样差，没有改变的余地了。但是我告诉你，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对吗？我们的信仰并不是这样的，耶稣来了胜过这个世界，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他叫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他已经胜过世界了。你回到圣经当中看，我昨天才跟我的妇女主看这一段经文，它是在约翰福音的这个经文呢，你今天回去你要把经文读到你的心中啊，因为上帝的话是有力量的啊。这个是约翰福音的16章25到33节吧，这个是耶稣跟他的门徒所说的话，他升天前他所说的，你要相信呢，耶稣一定会比你的这些难题呢，他已经胜过了的，而且他会赐给你力量去面对的，只看你相不相信呢。好吗，姊妹？
好的，
好，那我们就继续跟进你的情况，请你要好好祷告，从这个祷告开始。好，谢谢谢谢姊妹的电话啊。
比如说以前可能会想，哪件事情是做妻子的应该做的，那哪件事情是做丈夫的应该做的，可能以前就会想，我同样是出去工作，那为什么到了家里面我就要多负责孩子一些，就会有这方面心理的不平衡。但是听了咱们的课程呢，其实就会明白，丈夫他作为家庭中的头，他负责的对于整个家庭属灵方面的引领，还有就是经济上的一个支撑，比如说教导孩子、陪伴孩子，确实是在我家来说是我更有这一方面的天赋和时间，那在这件事情上就不应该过多的去苛责丈夫，所以他就可以安心的去做他该做的事情。 这样呢家里面怨恨呐、纷争啊就少了很多。所以说这个课程我觉得也要听，不能停。
嗯，
哦，小夫妻永不放弃，默契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赌气话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时间真的是过得特别快，转眼之间我们的节目已经到尾声。今天非常的感恩能够听到那么多丰富的栏目。如果大家了在收听我们这些栏目的时候，你有一些想要分享的，无论是学到了什么新的东西，或者你自己的个人见证，都欢迎你们可以透过短信电邮与我们联系。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呢就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请大家在您的电邮上附上电话号，这样我们更加容易呢可以跟你联系到。而且我们也鼓励你们可以亲自的拨打热线电话与我们直接对话。就好像刚刚听过呢，我们会把一些好的见证，好像呢这个朱姊妹一样啊，就是剪接好然后就播放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好好的一起分享。因为一个人的见证呢，多讲的话，他都可以祝福身边很多很多的人。欢迎大家可以在每逢星期一、星期三的早上9:30到12:00，或是星期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拨打13229966322与我们联系。明天将会有精神健康热线，请大家留意晚上7:00到8:00的时候，廖医生和周师母也会接听大家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的电话的。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